Hello，欢迎收听夜行动物。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龙族前传》的第十集。哇，终于录到第十集了！
哦，我们竟然已经默默撑了十集，好感动哦！
对啊，而且没想到大结局这么快就播出了，代表我们已经追剧追了10周了，时间过得好快。
对啊，想当初我们第一集在那边看不到，焦虑、大骂、特骂，然后到现在每一集都看完，就是各种感动。
对，而且想到下个礼拜没有《龙族前传》可以看，就觉得心里好空虚哦。接下来要看什么？
而且，到底第二季什么时候会来？好想哭哦！
啊、哦，心好累哦。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先来讨论第十集的内容。这一集我觉得非常精彩。其实第九集我的给的分数不会很高诶，我觉得第九
嗯。
集我只有比较喜欢最后一幕。但第十集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在网络上看到，蛮多人就是嚷嚷的说不喜欢，但我本人超喜欢第十集耶。你
我也
觉得
很
呢？
喜欢呢，大家不喜欢第十集是因为后面比较冲击的剧情吗？
好像不是，大家是因为觉得，跟原著有一些差别，而且洗白了某些人。但我觉得这
哦
样让这个角色更丰富啊。以小说或者是以戏剧的结构来看，没有绝对的黑或白，每个角色都是带有一种灰色的复杂感，其实可以让这个戏剧的张力更饱满，你可以让人物更有魅力。好啦，现在讲这么多，不如我们等下好好来讲讲这场重要戏。继上一集雷尼斯骑着他的龙离开君临，前往龙石岛之后。这一集很快的，雷尼斯就飞到了龙石岛，并且跟戴蒙还有雷尼拉分享了他在君临的所见所闻。首先，他先跟雷尼拉说：“哦，你的父亲过世了。绿党让伊耿在百姓们面前加冕为王了。”哇！雷尼拉听完这个，肚子就开始阵痛。然后他腹中的婴儿呢，仿佛也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噩耗带来的巨大压力，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妈妈的身体了，但明明就还没有到预产期。那当雷尼斯在分享，绿党将他囚禁，并且要求他臣服，但他是如何如何逃出来的时候，戴蒙呢，他首先说，哦，维赛里斯一定是被杀害的，他不相信他哥哥会这样就死了，因为。其实他明明就看到哥哥那样子，就是
对
好像
呀，
他不杀他，很快也会死的样子。然后
明明就这样。
他又质疑雷尼斯，他们要求你臣服，然后你没有听他们的话，你是怎么可能活下来的？就这时候雷尼斯的表情是，觉得你居然不相信我，这样，然后就是说我就是骑着龙，就是。离开了他，他弱化了他撞死了一堆老百姓这件事情。反正啊，之后应该怎么样，大家都会听说他那传奇般的离场的方式。OK，那可而且这时候蛮有趣的，我看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戴蒙看到老婆都就是流血了，然后小孩要保不住了，怎么都丝毫无所动啊？我觉得
我也觉得。
这一集戴蒙的某些表现是蛮有争议的，等一下可以一起讲。那反正紧接着听完噩耗之后，雷尼拉就开始难产分娩嘛，应该说是提早分娩了，还没有到预产期就流产的迹象。那他也很不耐烦啊，不想要听大学士跟他的侍女在旁边吵吵闹闹的，然后就一直在嚎叫着。那这时候同一时间。戴蒙呢，也不管他正在难产的老婆，直接，因为毕竟状况也是真的很危急啦，已经被篡位了，对不对？他会这么紧张也是情有可原，可是老婆难产也应该要在旁边看一下，或是怎么样吧。反正呢，他在会议室明明也听得到雷尼拉痛苦的声音，我想每一个人都听到了。
那么大声，超
对。
有回音的。
戴蒙想要立刻部署好他的防线吧，他的心思已经在属于他的战争上了。那Even 旁边的人，大臣还是骑士有跟他说：“你要不要去跟 Master 讨论一下这个状况？”戴蒙就狠狠地瞪了那个人，还害对方不敢再直视他的眼睛。那看 看到雷尼拉要难产了，要流产了之后呢，好像原本要离开的雷尼斯公主就决定留下来了，并且她把两个小王子叫到了母亲的身边。这时候我觉得两个王子的个性也就是更加明显。我觉得小杰已经是完全 ready 了，他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未来的职责跟他可能会遇到哪些事情，然后他必须要扛下的一些责任。但我觉得小鹿就只是还是个孩子，从他刚出场跟他妈妈说他觉得他不配得到海蛇的继承这件事情，然后再到他看他妈妈难产的样子，他都非常的惊慌。而且在他听说他爷爷过世的时候，他还说啊，维赛里斯，然后他哥还看了他一眼，就觉得他这时候叫出来很不得体，对不对？在海边练剑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心不在焉的打，然后被他哥哥骂。
真的只是个孩子，他对那一切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对，
他不是有说，如果就是他要继承草头岛，就代表所有人都死了吗？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很害怕，我不要，我不要。就是不是这天就来了？
对。小鹿还只是一个孩子，那小杰好像就是已经准备好要替他妈妈就是去做很多事情。那他妈就首先，而且他还主动问他妈说 Where's Damon? 然后他妈说 I don't know, 就是气疯了吧，去准备属于他自己的战争了。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反正他妈妈就是告诉小杰说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还没有就是从这状态中解脱之前，你都要确保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反正就是要他去 hold 住全场。那这时候雷尼拉继续生，那戴蒙呢，他依然是在准备属于他的战争，那小杰就非常不客气的走过去阻止他，戴蒙就决定要好好替小杰上一课了，他就把小杰还有两个御灵铁卫带到空旷的地方，然后派出他的龙克拉克修，然后在两位御灵铁卫的面前立威给小杰看，就是说你们要么就是现在臣服于我们，要么就是你们选择绿党的话，现在也可以痛快给你们意思，但如果选择现在活下来但未来背叛的话，你们绝对就是会死得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在告诉小杰说，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威慑别人，像小杰现在这个样子只是名义上是王子，但还没有任何作为的话，是不会有人听从他指令的，包括戴蒙。戴蒙立威的同时呢，雷尼拉已经产下死胎了，对不对？而且那个画面是蛮可怕的，是雷尼拉一边痛苦哀嚎，然后另外一面他的叙拉克斯也在哀嚎，可能是感应到他的主人不舒服吧。那个龙龙他那个特写的样子会让我想到异形，尤其是特写到牙齿的部分。
我其实那个当下有一点出戏，虽然说我知道他要展现就是人跟龙，坦格利安家族跟龙是有心电感应这回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别部戏去，有点好笑
啊。我是觉得很恐怖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躺在床上看的，然后因为我跟我朋友那刚好就是在外面旅行，然后我们一起住，那我在看的时候他就说你在看什么然后他就说我看这会做噩梦，因为那个画面真的很可怕。而且我觉得有点因为雷尼拉的造型有点像艾玛王后嘛，他是那雷尼拉，不过雷尼拉她是一个比较坚强的女性，她拒绝了其他人的帮助，她不想要像一般的产妇一样躺在床上那样子，她自己在那走来走去然后蹲着试着要把这小孩子生出来。然后当那个孩子就这样，因为我一直记得原著中那会是一个怪胎，
对，
但当那个孩子生出来之后，我暂停看，我觉得他是不是身上真的有龙的鳞片啊，就是有一些灰灰的、
就是、
一片一片
然后头上好像也是有一块一块很像鳞片的那种感觉，
像灰鳞病是龙的鳞片啊。因为在原著中他这个死胎 心脏是有凹洞，然后有鳞片跟小尾巴，因为他们坦格利安家有很大的几率会生下这种怪胎，因为可能是因为龙族的血或者是他们近亲乱伦的结果，所以会有一些畸形的状态。那我觉得在影集中，这个孩子的畸形是展现的比较含蓄，但是他的小手小脚就这样。毫无生命力的坠落在地的时候，我觉得看了真的是闻者落泪，见者伤心。
而且在雷尼拉把自己的孩子拉出来那一瞬间，我还觉得天哪，好血腥！但是因为知道是死胎之后，就觉得真的很可怜，就是他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生产，然后最后还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对，是第五个孩子，哎，第几个孩子？已经忘了，第六个孩子了吧？因为前面有三个 strong，然后两个金发的，最后一个
对，
小妹妹。然后这孩子，他有名字，他叫维桑尼亚。很可惜，他来这个世界来得太突然了。
在原著中呢，因为蘑菇有说女胎是子胎嘛，然后是畸形，然后也有形容说当时雷尼拉她在生产的时候其实是难产了3天，但因为生不出来，所以她就一直对这个胎儿咒骂说：“你这个怪物，你赶快出来！”那出来之后真的是个怪物，会有一种很伤心又不知道怎么说，就你的诅咒真的验证了，
而且
然后你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在原著中是蘑菇把这个小孩埋葬的耶。但我觉
哦，
得，
是啊，哦，
对，我觉得蘑菇也太
不
受
可
宠了
能，
吧。
对呀，蘑
反正
菇为什么？
蘑菇参与好多事，但我在影集中看到蘑菇，我们还一直在讲蘑菇。好啊，
对呀。
反正我觉得影集的改动是非常好看的，因为是雷尼拉。因为在《冰与火的世界》里面，尸体应该是由静默姐妹来去处理的。可是雷尼拉她对这个孩子的爱，让她不顾这个传统的习俗，或者我觉得一定某方面由她来装裹这个尸体，其实应该会不吉利，或者是应该是会被阻止的，因为她的身份不应
对，
该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她很应该是坚持，她要亲自的帮她女儿裹上那个纱布啊什么的，然后把它埋葬。我觉得某方面也可以呼应到她是一个刚承受丧父之痛的女儿，然后她又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女儿，她在埋葬属于她心中非常亲情的那个部分，无论是她的这个无缘的女儿，或者是她的父亲。我现在突然觉得可以连接到她的父亲，因为她没有真的参与到她父亲去世这件事情。那戴蒙呢？逃避到了最后，还是得要面对。他来到雷尼拉的房间门口，然后看到雷尼拉在抱着那个孩子，摇晃着他唱的那个，应该是他们的摇篮曲吧？对，那个画面真的令人心碎。我看到有人说，戴蒙都一直不想要靠近产房，或不关心他太太流产，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有兰纳尔的？那个难产的经验让他很抗拒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有些人遇到真的非常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选择逃避的。但我觉得某方面有另外一个很大成分，是因为戴蒙本来就是一个很向往战斗的人，那他有那个表演的舞台，他就不想要放弃。所以我觉得这一整集戴蒙其实情绪超级复杂，因为雷尼
对。
拉在装裹他孩子的尸体的时候，身为父亲的戴蒙也有属于他的镜头。他走到了海边，然后无语问苍天嘛。但其实好像被删减掉的镜头之中，他的伤心是他甚至走进海水里面，然后非常颓丧，展现属于他的难过。那也有人觉得他在海边的这场戏是他也像雷尼拉一样承受了很多，包括他非常亲爱的哥哥的死讯。还有被篡位这件事情，以及失去了女儿，三种痛苦一次满足，这样，所以让戴蒙也变得非常的情绪不稳定。但我觉得这都不是他等一下会做某件事的借口，可以来讨论。
对，我觉得，但我可以补充一个吗？我觉得戴蒙好像从头到尾根本没有爱过任何的小孩，他只爱他哥哥。 我觉得
他
只有
对小孩真的是没有太多爱。
对啊，因为你这样就想到他那时候就是雷尼斯跟他说他哥挂了的那个瞬间，他才有就是反应，其他时候他都没有反应。我就觉得戴蒙这个人设，我还是会觉得他好复杂，好难懂。因为从以前我一直觉得他可能真的对我，从以前觉得他可能对雷尼拉有一些感情，但在这一集我完全看不到哎、
我觉得真的很难
说。后面继续
说，
讨论，因为后面那个事情就让我觉得他到底在干嘛。
因为看那个剧组的，那叫什么幕后的那个讲解的那个花絮嘛，有说他们两个的结合是有因为爱的，不是吗？就是当
对
那个
啊。
婚礼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在设定上是他对雷尼拉的是有特别，那个特别是有爱。那当然，他很爱他哥哥，这是没有争议的。在稍后有一场戏当中，他直接效忠雷尼拉为女王的时候，会让我想到他效忠他哥哥那种坚贞不移的状态耶，因为他也没有想过要去篡位维赛里斯的国王的位置嘛，所以他也是毫无二话的下跪向雷尼拉。效忠，我觉得这某方面有点对应到他对他哥哥的感情，他有只有把这两个人当成自己人看的感觉，
对，这个是有的。
对，但他今天这集做的事情，我真的也是看不懂，
就是我会一直对戴蒙的爱，然后有点就是一开始觉得啊，好爱好 爱，
问号问
爱，
号，
对。然后我
对。
现在到第十集看完，我就是满头问号，我到底看了什么的
对，
感
我
觉？
记得第八集我们还说啊，这集戴蒙好圈粉哦，然后到第十集，哎，戴
对，
蒙你在干嘛？干嘛干嘛？
对。
好，我们等下再说啊，那件事情一起说。那反正维桑尼亚可怜的宝宝孩子过世了，那他得到了一个属于坦格利安家族的葬礼，有点像是一个戒严的时刻，但他们还是帮他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对，在龙石岛上这个葬礼我觉得也是这一整集中的一个第一个高潮时刻吧。我们上一集说的伊利克卡盖尔爵士，他没有龙，但是他也快马加鞭的来到了龙石岛，带着他偷出来的王冠，属于那个人瑞王以及维赛里斯的黄金王冠，来到了公主这边。然后他下跪，举起他的王冠献给了公主，他还投诚的。然后他的誓言，他的誓言其实是改编自守夜人的誓言嘛，对不对？以前 Jon
对。
Snow 他没有讲过，但是又有改编，因为他有一个奉献的那个寿词，就是给女王的，给国王或女王的。他不是一生不会有封地，不会有小孩，不会娶妻。然后他奉献他的 everything，然后保守女王的安全，保护她的秘密。哦，这些一字一句全部都在打脸某一个很汤的人欸。
对呀、啊，我听到那个伊利克在讲这些誓言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哎，那个在红堡的晕船仔还好吗？”
对，因为伊利克跟我们上一集说的那个总司令哈罗德，他们都是真正在守卫这个誓言，在执行这个誓言的人，他们知道这个誓言真正的意义，以及作为一个真正的骑士该有的精神。然后我真的觉得好被打动，因为他们是真的，用尽他们的生命在做他们相信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克里斯顿·科尔他的信仰好容易破碎哦，他并没有做到他曾经对雷尼拉效忠的 everything。对。
他就是个人凌驾在那之上，他根本没在管那个誓言的。
对，然后除此之外，雷尼拉被加冕的这一幕也非常的感动就像我刚才说的，戴蒙拿起了那个王冠，然后我们看到那王冠上刺着雕刻着龙家的标志嘛，可以感受到那个王冠的重量，欲承其冠，必承其重。那戴蒙就转过身，然后为雷尼拉戴上那王冠，就像是他替他哥哥戴在头上一样，他很认可他们是王，而且 OK， 大萌呢也下跪，然后就是向女王孝宣誓效忠，然后让我想到他在另外一部戏《王冠》之中，依然是一个王夫啊，也是要效忠于他的女王。对，嗯，那真的是最佳王夫代表。OK， 但这时候的大萌感觉，我觉得他没有恶化，直接，因为他其实他在这个混乱的时候，他可以可能也会。如果他真的对铁王座有心的话，他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他其实没有，他是要来帮助他的妻子的。好，所以这一刻雷尼拉的表情以及所有人都下跪，除了雷尼斯还在观察之外，我觉得这个场面真的很令人动容。虽然很随意的在海边的就这样发生了，并不是一个万民朝圣的状况，跟绿党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觉得那个神圣感是完全有做到的。得到加冕的雷尼拉呢，就开始来到他的御前会议。哦，这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龙石岛的地图桌真正的用法是这样啊。
我们那个在《冰火之歌》看了那么几集，就是以为它就是张普通的桌子，
对，
没有。它好华丽，它超漂亮的。
原来它下面可以生火啊，就是放一些蜡烛。
啊、天哪，蜡烛点进去真的是不一样哎、欸！
你看那个幕后花絮，他们做那个桌子太用心了吧，
好辛苦。对啊，还要去研究材质啊，要看是要放火还是要放蜡烛、
啊，
就是哪个效果会比较好，
还要让那个光可以透出来什么什么的。太用心了，我的天哪！所以这再次证明了，就是发生战争啊，其实真的会让一些文明的一些器具的使，无论是器具啊，或是一些文明的一些什么册啊、书啊，厉害的锻造技艺，或者是一些anything， 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都会因为战争而流失、欸。哎，
对啊，
就
没有人，就
是因为有战争、
欸，
所以那个桌子的使用方法没有传下来。
才会害我们，就是冰火之歌看到黑黑的东西，
对，什么都看不到。啊，史坦尼斯就瞎子摸象这样，真的没人知道这桌子要怎么用哎、欸，整整八季，搞笑。
对呀、啊，我们到龙族前传才发现哦，他要这样用，
好华丽哦，好 fancy 哦。
嗯，
好，说完桌子，我们要来讲一些认真的。哎，反正是在御前会议呢，其实就是在讨论双方黑绿两党各自可能可以拉拢到的人手。但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除了人，龙好像是更重要的。戴蒙就算了一下彼此双方有哪几只龙嘛，可是雷尼拉表情感觉就是他没有很想要走到这一步，因为他一直都知道他爸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团结这个国家，未来要抵御北方的寒冷，要完成冰与火之歌的预言嘛。所以明显这里的人除了雷尼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认知，所以大家都是主战派的，只有雷尼拉一个人在吼。那这时候雷尼斯一直是在旁边观察，他非常欣赏这样的雷尼拉，他一直在帮雷尼拉打分数吧。
嗯，我也觉得。
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呢，奥托就来了。他真敢来耶、欸、
对呀、啊，怎么敢，没人直接喷死他，就是多暴力威主战派。
这一幕又呼应到第一集了，那时候是来奥托是来修理戴蒙的嘛，他故意不让国王自己来、然后想要
给第二集
想要给戴蒙一个难看。那时候公主也来了，而且顺利的夺回龙蛋。那这一次呢，奥托就是来羞辱人的啦。他以为他提出了那些很棒的条件，但谁要啊？因为你是夺走属于雷尼拉的个东西耶，然后你再给予一些好像很了不起的东西，其实就是要他们臣服嘛。看似是很好的条件、
啊，
但雷尼拉也是很听得很生气啊。他走过去就直接拔掉奥托的那个首相胸针。在原著之中应该是大学士来的，然后雷尼拉也是听不下去，然后拔掉大学士的那个项链，就觉得你不配作为大学士，你不配当首相。那奥托就拿出他的杀手锏，就是阿利森跟雷尼拉少女时期的时候在树下一起读的，然后撕下来的那一页关于 《娜美利亚女王》的那一页书，没想要留到这个时候用，象征着这两个人少女时期的友情。然后他还跟雷尼拉说，王后并没有忘记你们当年对彼此的爱，然后他在等你的回答。这真的是有触动到雷尼拉，落泪了。哦，在前
也
面
有触
他，
动到我，
我也 触
自己
动
说。
到了，我也触动到，而且在前面就是雷尼斯来讲的时候，其实雷尼拉有讲了一句话，我也是很震撼。他直接就质疑说：“阿丽森要你支持伊耿吗？”他好像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的语气在反问。其实他最在意的是阿丽森居然会背叛他，虽
对。
然。伊耿他们背叛他也实在是很夸张，可是他最痛苦的是阿丽森居然是一份子，
我觉得他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是闺蜜要弄他。
对，然后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依然因为阿丽森的这个劝响而动摇，一半是因为他爸爸要他团结全国，然后一半是因为阿丽森的呼唤，他有动摇了。
他也是希望是和平
落
收
幕
场
的，
的啊。
对，反正雷尼拉现在就是没有要立刻做什么，他就表示啊，隔天会再给君临城答复。在下一场戏呢，依然是会议中大家吵吵闹闹，然后戴蒙一再的质疑雷尼拉的举动，那雷尼拉就要求所有人都离开，留他跟戴蒙两个人。然后那就来到我们刚才不断的在强调我们看不懂，然后。想要好好讨论这场戏，也就是，戴蒙主战雷尼拉，不希望引发战争，然后戴蒙一时暴怒，掐住了老婆的脖子。那他暴怒的点是什么呢？雷尼拉先问戴蒙说：“难道生气就应该要打仗吗？”然后戴蒙就跟他说：“你身为女王，就是应该要制裁这些叛徒。”那雷尼拉反问他说：“你很清楚，我的誓言超越了我个人的野心。”那个誓言就是他对于父亲传承给他《冰与火之歌》预言的那句话。那这时候戴蒙的表情是满脸黑人问号，欸，他看着雷尼拉表情是你在说啥？然后雷尼拉就继续说就是那个啊，《冰与火之歌》啊，一副他应该知道的样子。
你应该要知道吧？
戴蒙就越听越 hello，想说他还说 what 什么东东？就戴蒙这时候还想要走开哦。但雷尼拉要追过去，就是开始讲啊，就是北境那个啊，什么黑暗势力啊，征服者的预言啊，我爸说的啊。戴蒙这时候就一秒发怒，掐住
理智
他的
线
脖
断
子。
裂，
所以我当
对。
时候在看，我就想说，天哪！所以戴蒙是因为维赛里斯没有告诉他这么重要的事情，深受背叛的感觉，让他加上前面诸多的那些情绪，让他。情绪失控吗？还是他是真的单纯的，像是他台词里面说的，就是那是你爸一直困在里面的梦境跟预言。我在想，到底是也有可能 both 都有，但我觉得我前面说的那一种，就是他觉得他没有被告知这件事情，也很让他不爽。因为雷尼
我
拉
是
最
偏
后是
后者。
说，哦，因为雷尼拉最后的表情是。所以他没有告诉你，然后有一种胜利的微笑的感觉，也不是胜利的微笑，因为从前面编剧还有就是工作人员他们说，雷尼拉他一直急于要表现好，是因为他不确定父亲在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会爱自己嘛，所以他好像在知道父亲只有告诉他，只有跟他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是认可他是继承人，所以他为这件事情而笑了，但是。所以我就在想说，戴蒙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有被告知，所以他恼羞了，然后再加上他一直也看不惯哥哥的这样子的做法，然后好不容易我老婆你现在可以大战了，但你却又退回去了，我觉得就很复杂啦。
我个人是觉得戴蒙单纯不爽。维赛里斯过去已经被那些预言跟梦境给困住，他不希望雷尼拉也会走维赛里斯一样的老路，所以他才会这样掐住雷尼拉的脖子。 但林依拉笑，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胜利者的微笑，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预言，他是被唯一被认可的继承人。那如果你说在红宝的伊耿他也知道这件事的话，那就不一样喽。
对啊，真正的继承人才会知道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就是我觉得戴蒙的个性是很复杂。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好像是看了一个编剧的访问吧，他就是说他在写戴蒙的时候呢，就困在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的奇怪脑海中太久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注解，让我就是我就 OK 好，没有人可以理解戴蒙，就是他要这样互告下稿，真的随便他，然后就我就 OK。可是好像很多人因为戴蒙掐了雷尼拉，然后非常的生气，
就退粉这样子，
或是觉得编剧在乱写。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在看第一季，我们对戴蒙的认识真的还不够。
但我看了饰演雷尼拉的那个 Emma， 她有接受访问提到这个预言，他说其实这个冲突导致雷尼拉跟戴蒙后续还有其他的你知道千变万化的变化
掐脖子这件事吗？
加上预言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让他们两个人埋下心结了。
离心离德，
对，反正他们就是会离心离德。那因为这个预言还有这个冲突加剧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天哪，这预言好重要哦！那我真的很期待他们之后要怎么弄。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看得到？我真想哭。
好，那就真的是期待咯。那因为戴蒙本来在原著中就是一个污点骑士，他既有一些英雄时刻，但还有一些非常下流的手段，或是很令人讨厌的时刻。然后他也是马丁个人最偏爱的一个角色。OK， 那另一场夫妻的戏就是海蛇跟雷尼斯公主，与上一对掐脖子夫妻有强烈的对比哦，就是这对受伤的老先生跟内心受伤的老太太呢，有点像是两个人把各自的苦衷还有痛苦的事情都说了一下。很有趣的是，以前海蛇一直是非常支持雷尼拉的。他想要跟雷尼拉结盟，然后想要为他未来的向权力中心的路一步一步向前走。然后雷尼斯反而是那个不想要的人，他觉得没有铁王座也没有关系。但这次他们的态度就是持相反意见的哦，海蛇怕到了，他决定那我们就返老归乡好了。带着我们的孙女们，但雷尼斯就说不要，就是在这些男人围绕着雷尼拉的时候，之前都逼他发起战争，但他是唯一一个还保有理智，然后并且不愿意轻易就让生灵涂炭的那一个人。然后他觉得他们应该要就算不这样想，也要为孩子们想，而且他讲到了那三个 strong 孩子的名字。
对，他第一次提到
对他说小杰小鹿还有 Joffrey 他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某方面来说他应该是认可了他，因为认可了雷尼拉，所以他也觉得这三个孩子也是我们瓦列利安家的孩子啊，他们怎么办呢，以及他们都两个大的都许配了他真正的孙女了，他真的不能撒手不管啊。对，
没错，
他既认可了雷尼拉，又认可了孩子们，所以海蛇呢就被老婆说动了，然后并且向雷尼拉宣誓效忠。这场戏也很感动，因为雷尼拉就是要说 "You honor me"， 然后也又转头对那个雷尼斯，就是说谢谢你，公主雷尼斯。哇，十集铺陈雷尼斯对于雷尼拉的认可。很久
真的是很长
对，所以说雷尼斯真的是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政治家，也非常的伟大。
对啊，
而且从海蛇一进来之后，对雷尼拉的各种谏言以及他的各种质疑都可以看得出来哦，果然未来的国王之首就是你啊，我们就在等你来给出一些智慧的金句。 怎么怎么不能依靠希望啊，打仗不能依靠希望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戴蒙气扑扑的戴蒙去哪里了呢？他显然没有在那个会议室，因为海石还会说 Where's Damon？ 然后他就去看龙龙啦。他应该
他去当寻龙高手啊。
对，我觉得他真的不适合当什么王子，他应该就是要去养龙，负责当动物园的那个园长之类的。
Zookeeper 吗？
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非常平稳的时代，他真的就是龙之源的那个园长，负责龙的培育啊什么的。
嗯，
反正呢，他去了龙石岛的龙穴内部，他去找了那一只龙啊，应该是、他爷爷，就是那个人瑞王，杰赫里斯的龙，也是现在应该是 Vega 之后第二大的龙。叫做沃米索尔。那我觉得这一幕也是拍得很好看，只是有点不知道要干嘛，因为沃米索尔体型也是非常巨大嘛，而且据说他的龙眼可以融化什么钢铁啊，很厉害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戴蒙你已经有龙啊，你也不能骑。
对啊，不是一个人只能有一只龙吗？
但好像沃米索尔并没有非常排斥戴蒙，而且戴蒙是唱着他们古瓦雷利亚的那种摇篮曲嘛，唤醒了沉睡中的龙。那他一龙一人之间的眼神中都可以看见彼此的身影，非常的深情对视。所以是得到龙的认可可以怎么样吗？是之后因为丹尼利斯也没有骑三只龙，但另外两只龙也跟着他飞。
哦，对，
所以是这样，戴蒙会有这能力吗？原著中
是
不会有啦。
对啊，他可能
还是
就是先你知道，我先找个几只，
对
对，拉
拢
一下，
先获得好感。OK。那回到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本集我觉得最令人痛苦的这个 part 了。我跟晨晨说，我觉得痛苦的指数堪比当年看那个血色婚礼
。
对，因为我真的就创伤难以走出，从我礼拜一看到现在，我每天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OK， 那。就是小杰小鹿嘛，两个小王子在会议上的时候，小杰就是提出那派出我们吧，我们可以去帮妈妈当说服各大领主的信使。所以雷尼拉就派比较大的儿子小杰呢去林东城，是不是还要去谷地啊？
他要去两个地方，
娘家那个艾玛王后那边，就是艾琳家，对不对？
对，
去艾琳家、
就是顺路。
那这之后会有属于小杰的冒险啦。现在林东城的当家人呢，克雷跟史塔克，据雷尼亚的说法是说他跟孩子们的年纪比较相近，可能可以谈得来。那我想。这之后下一季可能小杰在林东城的应该会有一些小篇幅吧，毕竟我们大家可是很期望看到林东城呢、欸。
会拍吗？怎么可以？
我觉得会拍耶、欸，而且这位克雷跟史塔克在未来也有他的一些篇幅哦。我觉得下一季至少要给他有一集
的时间吧，
不一定要满满是他，但那一集要有一个主角是他。其实感觉后来就是我们的小鹿、这样可能有点没办法控制情绪，我可能会突然很生气
吗？
突然很哀伤这样。小鹿被分配到的任务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要去名义上跟他有一点血缘关系的风喜宝拜纳西恩家，就要求邀请他们加入黑党这边。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他名义上的奶奶雷尼斯公主有拜拉席恩家的血统。我们也看到他妈妈雷尼拉过去也是去那边选妃啊，对不对？那时候上任的拜拉席恩公爵呢也对雷尼拉非常的好，不过现在的当家主人呢是伯洛斯拜拉席恩， 已经不是我们之前看到选妃的时候那一位贝拉贤伯爵了。那小鹿照理来讲，他骑着龙，然后又是尊贵的王子，又有他们家名义上的亲戚关系，应该是很安心了。而且风喜堡离龙石岛很近啊。小鹿真的是妈妈的心肝宝贝诶，这一集
对
又
呀。
亲她，然后又抱她，又拉她的手，就是那种就孩子啊，孩子是一个可爱善良的孩子，眼神那么纯真，怎么会让他遇到这么悲惨的事情？好，小鹿就去了，然后他骑着他的小龙阿拉克斯，他的龙跟雷尼斯还有小杰的龙比起来，真的是有够小。从他们一起出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对，就是宝宝龙诶，小到不行。
小孩骑小龙，然后还要被，
对，
哎，我真的说不出来。
我们先进城堡再说，先进 城
对
堡。
对，他就风雨飘摇的来到了风喜堡，因为风暴定，这个地方听这名字我就不用多说。哦，风暴定就是狂风作乱。他刚到的时候是还没有下大雨啦，但是风就已经很大了，龙要下来就已经有点吃力，但是。当他飞下来那一瞬间，还是会觉得阿拉克斯看起来还是挺有模有样的。可是那些侍卫都没有被威慑到，因为远方有一个怪物抬头嗷嗷叫，就是
哇，
Vhagar，有这么大，
那么大只，
它就是移动的奇幻城堡，
他
霍尔的移动城堡。
根本跟那个吧，就是风喜宝一样大了吧，
对，
那么
它就
大
是一
只。
个移动城堡，会飞的城堡吧。那我觉得。跟他比起来，阿拉克斯到底是要怎么比呢？阿拉克斯就是一个直升机吧？要怎么跟城堡比？或者是你说一只黄金牧羊犬跟我们家利特，就是
大
你
概
们
要
家
那
吉
个，
娃
可
娃，
能
吉娃娃都比较大吉
会不会
娃娃
要
都
一
比阿拉
千
克
只？
斯大。
对啊，1000只阿拉克斯才可能就是你知道跟那个谁一样大只？
Vega，
对，跟 Vega 一样大只。
扯了吧？反正啊，小鹿虽然一下来就看到了这令人非常惊悚的画面，但是他还是很坚强的，就是要完成妈妈的任务嘛。就走进风喜堡，并且拜见了博洛斯巴贤公爵。那这位博洛斯巴贤公爵呢，他的姓氏啊，真不愧于他的姓氏，因为他粗鄙的一些行为，让我直接就想到了劳勃。
哦，我有想到，就是，
对
而
啊，
且
不
造型
是，
也很像啊，胖胖的，
对
又
啊，
留胡
然后在那边说我的 master 呢，因为他不
子。
识字，我那个
哦。
原著中他就是不识字，所以他拿到那个信，他也是恼羞成怒的说，我的那个学士怎么没有来跟我讲什么的，然后又更生气，就是说什么要记得他爸诺言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叛逆的孩子。谁跟他讲他爸，他就生气，所以他就是说，我们八贤家不是让你妈可以呼来唤去的狗奴，而且他又说，在前面还有说，早上有一个自称是国王的人来传信，现在又是一个女王，到底是国王还是女王？我们龙家到底现在是谁在当家？然后还嘲笑他们，真是有够粗鄙。活
真
脱
的
脱
用
了劳
字都
勃
没有那
祖
个。
先，
哈哈。
好，那在这个城堡之中呢，除了博洛斯公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等的小鹿，就是大喇喇站在那边的伊蒙德，看到他就没什么好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眼睛是跟小鹿小姐打架失去的，那当时呢，他还跟他。的母亲阿丽森说，她用一只眼睛换到了 Vega，很值得。但她现在仿佛忘记了这件事，她要求小鹿还她一只眼睛，而且还叫她 Strong，My Lord Strong，
So strong，
很讨厌呐、啊。小鹿，你在出发之前答应他妈妈不可以跟别人打架，不可以开战，所以他说他是作为信使而来的。那伊蒙德就不服。就还是很坚持要他还眼睛，然后感觉要来硬的。那这时候博洛斯巴先呢就跳出来说，不可以在我的城堡里面，然后要他的守卫护送王子离开。 其实在原著中，这个伯洛斯应该是一个更糟糕的人，因为他虽然也是遵守宾客权利，劝伊蒙德不要在城堡里面做，但是他的女儿，就是他不是有几个女儿要推销出去吗？那一个推销给伊蒙德，另外一个是推销给小鹿，但小鹿已经有婚约了，所以没有被选上的其中一个女儿呢，在小鹿离开之后呢，故意说话去刺激伊蒙德，就说我看你好像除了没有眼睛之外，好像也是什么没 guts 之类的话，然后就说还好你没有选我作为你的妻子什么的，那就激怒了伊蒙德，他就骑着他的龙追出去。那好像贝拉贤公爵还有说，只要你不要在我的城堡里面做出杀害宾客的事情，我就不管你，所以就有一种推波助澜的感觉。那在影集之中没有这样子演，那小鹿就离开了风喜堡嘛，然后在起飞之前，他用瓦雷利亚语丁再三叮嘱阿拉克斯要听话，要服从他，然后要乖乖的。其实阿拉克斯就是一个小孩啊，你记得丹尼利斯他那几只龙还小小的时候也是很不听话的啊，就是不受控，又很有自己的个性。那何况阿拉克斯也还是一只小龙，那他虽然好像平常就是很听小鹿的话，但这个时候他也感受到危险了。尤其是他们飞到空中之后，我们就看到本季中的第一场龙战，就是体型非常巨大的 Vega 在追杀着阿拉克斯，应该说是在威胁跟戏弄他。然后伊蒙德就是想要恐吓就是让小鹿感到害怕，所以一直紧追不放，但他好像没有真的想杀他，这是我觉得改变的最好的地方。是阿拉克斯被吓到了，然后有一种动物的本能要保护自己的反应吧，他就是脱离了小鹿的掌控，然后在小鹿没有想到的状况之下，阿拉克斯跑回去对那个 Vega 喷火，那 Vega 就被激怒了，因为他也是没想到我这个老祖宗居然这只小小龙也敢来对我喷火。对对，因为其实我看那个龙的族谱，阿拉克斯的确他的老祖宗是 Vega， 因为 Vega 生了很多蛋，就是后续就慢慢的孵出了。对，那 Vega 就决定要去给他个好看，那就脱离了伊蒙德的掌控。你可以看到伊蒙德跟小鹿他都是在喊着不要，
对，
听我的话。
no, no, no.
对
对，
不哈啦 Vega 什么的。
但他们在对话，就是像伊蒙德在跟那个小鹿呛虾的时候都是用那个瓦雷利亚语，然后就想说哎，是不是某一方面是因为觉得龙也听得懂，就是你知道在激怒龙的情绪，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哦，有可能，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只有觉得瓦雷利亚语好好听哦，好喜欢听他们跟龙讲话。
对，瓦雷利亚语真的很好听。对，但我想说他们大可以用你知道原本的话语来互相叫嚣。在那个状况下，就是伊蒙德他选择用瓦雷利亚语呛虾，那代表龙也听得懂他的主人被羞辱了的那种状态，所以才会有那个阿拉克斯你知道失去控制的那种感觉吧。我自己这么觉得，
而且其实主人的情绪都会传递给龙。
对，
所以小鹿很害怕，龙也是知道。
对，
反正哎，就是第一集的时候维萨里斯就有跟雷尼亚说，我们坦格利安可以控制龙只是一个假象。然后他爸也在这集之中雷尼亚有说过龙是龙战是很可怕的嘛。就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小鹿跟伊蒙德都只是小孩辈的，他们都还没有见识过龙失控的可怕。
对，
然后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那一幕我真的心痛，因为小鹿已经飞到没有云、没有雨、没有风的地方，丰富到了天堂，可是下一秒就是 就是
他真
被
的
吞
进天
噬
堂
了。然后伊蒙德也是傻住，然后非常的不敢相信他看到了什么，就是
对。
他可能真的只是想要一个眼睛，或者他只是想要吓吓他，他没有真的想要杀死他，而且他知道杀死他的后果是什么，他不
嗯，
是伊根，对，所以真的很痛苦，真的杀小孩，哎，糟，
就是擦枪走火啊，哎。
对，然后那个龙。就这样死了，我也是好难过，因为阿拉克斯看起来好可爱。
对啊，而且它颜色好漂亮哦，是我喜欢的颜
对，
色。
而且它小小一只，真的很可爱。怎么会这样？
嗯。
哦，反正我真的觉得好难过。
啊，那我可能是觉得，我觉得事情绝对不可能那么简单。就是当你要飞到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会你知道暴风雨前的宁静，我觉得一定会发生什么。那果不其然就出现了这么可怕的画
我一
面。
直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从上个礼拜预告出来，我就跟你说我很
嗯，
痛苦了。
对，但我那时候没有，我是有看剧透，但我就心里想说，好，我就看他怎么演。但就是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平静，就觉得，嗯，我想要这种大场面。
我觉得我的便当已经预热很久了，我还是没有办法 接
对
受，
啊，
因为我可能就是觉得小鹿很可爱吧。
哦，但
唉。
我觉得不这样演的话，没有冲突，没办法，你知道，没有
对，
一个契机。
我只能说我没有不喜欢，我真的要强调我没有不喜欢这场戏，这场戏很重要，然后就是
嗯。
让这场战争开打的一个导火线。但是
对，
我只能说，我说我的创伤跟《冰与火第八季》的那种创伤是不一样的哦。我的创伤是，我觉得
嗯，
这场面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不是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
你
改
们
编
都
得
很
很
喜
好。
欢，
对，
对
那我
啊，
来说一下大家我看到的大家觉得改编不好的地方，就是首先可能是在城堡里面，我们刚刚说的怎么没有演出来那个拜拉席恩家的状况呢？或者是伊蒙德就是一个坏蛋，他就是恶霸，干嘛把他改的好像
哦，
是灰色地带？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什么都要照原著演，而且伊蒙德本来之前就在。我们看到的集数里面就有展现过，他曾经是想要对小杰道歉，但他说不出口。然后后来他
嗯。
偷了 Vega，然后他恼羞成怒，他就是变了一个人的样子。我觉得伊蒙德他是有不同的面相的。你看他在阿丽森面前，他是一个好儿子，但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弑亲者。对，
对，
所以我觉得有
对，
时候，就像我刚刚在前面说，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他在做很坏的事情的时候，当下他是不一定是抱着非常邪恶的心去做的，而是事后你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当下他并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哦，
我们都不是在帮他讲话哦，他杀的小鹿真的很
对，
可恶，对，但
这
我
是
只是
真
觉
的。
得这个改编很有趣啦。然
嗯，
后我看也是看幕后花絮吧，还是看他们在哪里的访问，就是有说，其实原著有一些人们在地上看到天空中有火焰跟闪电，就是龙，代表是龙在那边争斗嘛。然后有人看龙的尸体掉下来，然后还有人说啊，王子，小鹿王子可能活下来，但他失忆了，后半辈子就成为一个单纯的农夫，幸福的度过。这些都是
嗯，
传言，没有人真的在空中看着龙跟龙打架轰，
对，
就是 even 马丁都没有把它写得很明确是怎样，所以编剧有这个改编的空间，就是没有人真的看见最后的小鹿跟伊蒙德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嗯。
影集中有这样子改编的，现在的这个样子是我很喜欢的。
嗯，但我必须要说，好，你知道最后你知道这个龙打来打去的消息到底是怎么传回去龙石岛的？我不懂哎，你不觉
可
得
能就
很
是我刚
就
刚
是
说的人在地上
你
看
说
到
民
空中
众
有，对，在那
口
个
耳相
风雨
传？
交加状况下，还有人那么无聊，一直抬头看。
对，我就想说，哎，那消息传很快，因为在这场就是在龙战争的那个下一幕就是。 代
可
某
能
跑
也
去
隔
找。
了几天啦，你也不知道
对，
隔
只是他
多
剪接
久。
可能对，但就是那一瞬间，我就会想说，哎，你们到底怎么找消息的？
但是阿拉克斯的尸体应该是被看到了，它
对，
的
毕
尾
竟
巴
比较
跟
大
它的
块，
头，对，
翅
掉下
膀
来，
啊
而
什么
且
的。
的确是龙石岛离风息堡很近嘛，反正雷尼拉的表情，当他转过来配上那个配乐，我全身颤抖，就是非常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一集的剧名叫做《黑女王》，那既是黑党的女王，也是黑化的女王。女王转过身来，那个表情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个
就
张力
是
有
我
多
要你
出
们
来？
写在写环的那个表情
对，
都
以
出现
子
了，
偿子
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对，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看第十集的一些心得，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一集很好看，也让我也这个结局停在这边，也会让我们更期待下一季。然后据说下一季应该是明年开拍吗？然后还是2024年上呢？希望明年就可以上啦，实在是没办法一直等待。对，然后我们刚刚有说要讲什么呢？一些彩蛋的部分，那我现在就开始讲喽。不想要听会爆雷的部分的人，现在就可以先拜拜喽。我觉得比较值得现在就先讨论的是关于沃马克斯以及龙石岛上面其他的龙盟怎么办？因为戴蒙去找沃马克斯的这一幕，其实好像拿掉也没差，但是他偏偏拍了，然后又留了。
对，
那，我是看到网络上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像丹尼利斯一样，就是Drogo 在前面飞，然后Rosario 跟那个 Rego 在旁边跟着飞，阿汤
恐龙
哥，
部队的感觉吗？
对，就是
独行侠，独行侠。
独行侠旁边有一些飞机要跟他一起啊。对，阿汤哥。那在原著中，未来会有很多的私生子加入战斗。那这些私生子也是龙血，生活在龙石岛非常多年的一个龙族的血脉，经常会跟一些平民有所交流。那这些私生子他们会经历过一些有点残酷的选拔之后，有一些人可以认领到他们的龙，然后加入战斗。那不知道 Damon 去先去找龙，是因为要看哪一些适合去给他们找主人吗？还是怎么样子？你觉得呢？
好像不无可能呢，他就可能是我先把我的军队找齐了，那我再去找士兵，我先把我那炮火都准备好了，
先
就
看
等
看我们
士兵
龙
来。
的状况，这样。
对，这样就代表这样第二季会有更多的龙，哇，好期待哦！
而且一定会有一些新角色，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克雷跟史塔克，我也是很期待，希望找一个帅哥来演。
因为听说他会跟那个小杰就是变成就是生死之交吧，
真
我记得感情会，我听说我看剧透好像说他们会感情还蛮不错的，
的吗？因为小杰的确是拉拢到了史塔克
林东
家
城
族，
的
对。但虽然北境有够远，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未来北境史塔克家族依然会在这个故事之中，会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英雄类的角色会出现，尤其是这一季戴蒙在算他的龙，他们有几只龙的时候，有提到，海燕。那
对，
据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唯独信里面的人都不知道的，就是海燕的主人其实没死，说不定一封信可以把它找回来，
对，
换一种方式这样。好啦，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一些讨论，以及我们关于一些细部的猜想。那很开心跟大家一起追完了《龙族》前传十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们追剧的时候变得更加有趣。那也请原谅我们更新的比较慢，因为真的是比较忙。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还有在整理出哪一些关于《龙族前传》有趣的事情的话，或者是我们可能也可以再会录一个整季追下来的一个感想吧。那会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请大家期待喽。
对，不然听说第二季要等到2024年才看得到，我们到时候才能回归喽。
我觉得最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幕后的花絮，或是一些访问啊什么的，都会在持续的释出，因为热度上嘛。那我觉得，
对，
我们都还会继续再 follow，然后有哪一些有趣的部分，我们会整理跟大家分享。好，那就是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边了。开心跟大家一起追剧哦，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
谢
次
谢大
见，
家，
拜拜。
拜拜。